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真道分解，这里是周末栏目，在这里有乐意，
也有姚谦。
那我们真的要向各位热爱圣经的听友们来问安，谢谢你们的支持。哇，我觉得我跟姚谦牧师都喜爱读圣经，在这里就找到同路人一同看圣经。之前我们一同学的就有迦南美果在圣经，这回呢我们就进行一个新的栏目，而且会维持比较久的一个栏目，叫经卷纵横谈。牧师，什么叫纵横谈啊？
好，所谓纵谈呢，是指的是从时间线来看的。那么那个聚焦探讨是谈旧约跟新约的关系。
对，这是一种值的关系了。
我们举个比方啦，以赛亚书跟新约有什么关系呢？那这个就是中呢，横谈呢是差不多是同时期同类书卷的跨书卷的一些有趣的话题。
跨书卷，
比方说整个五经里呢，怎么样讨论谈到事物呢？创出立
名声，就是横的哈，一个跨书卷的。那可能你会说，哎呀，横谈读经就是横谈经哈，例如五经里呀，或者历史书一类呀，保罗书信一类，对着看啊，我们的试过历代志和那个列王记对着看，觉得啊，明白明白，很有趣，可以多明白圣经。但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就会说了，哎，为什么要把这个旧约和新约来一起读啊？有一些朋友啊，出信的时候真会说，或者听人有人教导他说，就不用读旧约，读新约就是行了，因为旧约只是给以色列人看的，而且旧约很多事情都过时的。哇，如果他这样想，牧师你觉得怎么样？
这大错特错啦。如果你只是说新约才写给全世界人看，那么神赐下旧约对我们的意义在哪里呢？所以呢，旧约跟新约呢，大家彼此也有相关，也大有关系，我们信徒应当是这样来接纳的。
我们一定要把旧约跟新约一起对着看。
旧约是新约的根基，
新约是旧约的成全。
同类经卷，跨卷对读，
眼界开拓，更明主道。
经卷纵横谈，
助你化解读经疑难。
哇，牧师，你听了这么有气派的广告，觉得怎么样？
我也很兴奋啊！所以我们说经卷纵横谈呢，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要纵读圣经啊？因为这个是可以把旧约跟新约贯通，有六重的意义。纵读圣经呢，我们已经说了，是同步对照旧约跟新约彼此的关联性。习惯这样的来读呢，就可以突破很多平常比较片面来读经的这种的局限。
对呀，
把握圣经这个整体性跟连贯性。
对，
那么这个核心的价值在于呢，旧约是新约的根基。新约是旧约的成全。
哇，要记住这两句啊。
这句话呢，刚刚这个
广告
已经提出来了。
嗯，
那么具体呢，我们说可以归纳有以下六个层面。那第一个方面呢，是你可以深入经文的原意。
理解新约的旧约根基啊。
对对对。那么新约呢，很大量引用暗喻或者说重塑旧约的概念的。如果我们缺乏旧约的背景，真的比较难以理解经文整全的意思。
对对。
那么我们来参考相关的数据，新约中明确引用旧约的经文大概有250到300处。
对，
如果广义引用就更多了，高达1600多处。比方保罗书信就引用大概有90多段旧约经文，这个呢 更广泛的数字，包含了各种形式的旧约的使用、
嗯
啊、这个呢专家们呢都有不同的意见的、
嗯、
但是总意就是哎呀，新约引用旧约呢，标示也好，引用也好，意义也好呢都很多、啊、这个就是、我们要中读的原因、
嗯、还有一些叫微妙的暗影、啊、可能引用那个意象啊、
这个、
那个图画，
对，这个暗影就是不是太明确，所以呢我们已经说哎，不同专家对新约有多少处引用旧约呢、
嗯、
都有不同的数算的，
这个也不重要、嗯、
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马太福音22:40提到约拿的神迹、
嗯、
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念过旧约的约拿书，我们就无法理解呢耶稣受死跟复活的预表。新约的作者呢常常以旧约的意象，比方出埃及啊，以色列人在旷野等等呢来解释救恩、
嗯、
这个真的是需要旧约的认知，有旧约的知识才能够领会的。如果你念哥林多前书5:7下、
嗯、
哪里是这样说，因为我们约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如果你跟我不念旧约出埃及记、
嗯、
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个比方嘛、
嗯、
这个例子的旧约背景在出埃及记中，以色列人靠着涂在门框上的羊羔之血、
嗯、
得以在击杀长子的灾难中存活、
嗯、
从埃及为奴之地被拯救出来。新约里面保罗就直接将耶稣基督比作那只约节的羔羊，
对，
他的死跟流血拯救了信徒，脱离了罪恶与死亡的权势，
对，
带来了真正的救赎。
嗯，
如果你没有旧约这个出埃及的背景，
嗯，
你就根本都无法深刻领会啊，新约里面啊谈到基督是羔羊，
嗯，
这个核心救恩的意象的丰富跟震撼的嘛，
对呀、啊，对呀、
啊，啊，这个是第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可以避免断章取义，
对，
还原圣经的历史与语境。
嗯，
读经往往需要透过两约对照，就是旧约跟新约对照，
嗯，
来厘清上下文的。
对，
那我们也看一个例子了，罗马书9:13，
嗯，
哪里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
嗯、
这个呢是引用旧约的马拉基书1:2-3嘛。
对，
原来的意思是指神对以色列跟以东两个国家的历史性的判断、
嗯、
其实神对以色列和以东两国的态度也很视乎以色列跟以东两国对待神对待人的做法、
嗯、
那么保罗引用的时候呢是在讨论神的拣选计划。
嗯，
如果我们不念旧约，就会误解为单纯的个人的偏爱。
对，
其实神的意思是对两个国家嘛，不单是这两个兄弟。嗯、
而且他们以色列这个国家跟以东两个国家，他们对待神的态度啊
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以色列总的还有一些渔民是对神忠心，以东呢就是幸灾乐祸的。嗯。
所以呢我们念经文呢应当新约跟旧约来贯通。
嗯，
又例如呢如果我们只是念旧约不重视新约呢，就很容易趋离于旧约的律法条文呢。
嗯，
忽略了基督对律法条文的超越。
嗯，例如耶稣就能明确指出律法的精神，重要的最重要就是爱神和爱人如己，
对，
对吧，这就是一切律法的总纲、嗯、
所以呢第二方面就是避免断章取义。第三方面呢、
嗯、
就可以掌握神学的主题、啊、就发现两约呢旧约跟新约呢一以贯之的一种的神学的脉络。那么关键主题有什么例证呢？如果这样念圣经、嗯、比方旧约的祭司的制度，旧约立位记呢确立祭司之分呢，到新约我们念希伯来书的时候呢就宣告哎，基督为终极的大祭司。如果我们完全没有旧约立位记的背景、
嗯、
我们就不懂得哎，当新约希伯来书这样说基督是这个终极的大祭司这种的
意义
了、
嗯、
那么另外祭司制度以外呢，哎，圣经也很重视所谓盟约，这个约、
嗯、
神的约跟人立约，这个盟约的演进，从摩西开始呢有西乃山之约、啊
嗯、
到大卫王的时候有大卫之约、
嗯、
那么一直到新约在基督里立定这个新约、
嗯、
这种约的 概念呢，从旧约
延续到新约，延续到新约。
所以这种我们说啊，神学的脉络就是这个意思。
嗯，
那么第三方面呢，不但是祭司的制度、盟约的演进，还有救恩的普世性。
嗯，
创世纪十二章三节是有名的经文，哪里说万族要因亚伯拉罕得福，得福到了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耶稣的大使命使万民做门徒。如果你没有创世纪这个万族因亚伯拉罕得福这个背景呢，你就不容易很深刻的领受主耶稣这个大使命使万民做门徒的意义。
嗯，是有旧约的根据。那刚才讲了三点了，杨牧师，我就来讲讲第四点。
好，
就是呢，如果你能诵读圣经，就能追踪救赎的历史哈，看见神计划一个连贯性，还有是怎样实现的。旧约的事件是预表新约的救恩，两约对照就可以揭示神救赎计划那个整体的蓝图。那也看看预表的一些例子，例如旧约出埃及就是脱离围炉之地啊，其实它是象征脱离罪恶。对新约来说，旧约这出埃及是预表新约信徒啊，属灵出埃及啊，就是脱离罪恶，不像旧约那里是脱离那个围炉之地了。那么从以赛亚书又看到另外一个画面，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就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我们一定要注意，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这样互相的打招呼，就说以马内利啊。那这个预言到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就写明了作者马太，指明是应验于耶稣。那这个耶稣这个以马内利身份啊，更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成为门徒使命一个保障。那你就明明指出主的门徒履行大使命，不用惧怕种种困难，因为主应许什么呢？只要他们履行大使命，主就常与他们同在。主同在就是以马内利了，
嗯，
所以一脉相承。还有第五个意义，就是诵读圣经可以兼顾信心与盼望哈，从应许与实验当中确信神的信实。旧约预言在新约的实现，其实呢就强化我们信徒对神话语的信赖，还有对幕后的盼望啊。举个例子，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很著名，谈到受苦仆人这个预言。那当然呢，这耶稣受难与复活当中就应验了很多细节，这就证明神的确是掌管历史的。还有最后一点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正确的解经原则，可以以一个比较宏观的整体的视野来解读复杂的一些经卷和经文，这个特别要注意啊，因为异端很多时候就是这方面出现问题。那么我们诵读圣经，培养以经解经这个习惯，就会避免脱离整个圣经的脉络啊的一些极端的解释。启示录充满旧约的很多的象征性的东西哈，我们叫图像，例如是里面的兽啊、羔羊啊、圣城啊。你一定要结合出埃及记、以赛亚书谈到羔羊，对吧？但以理书谈到兽，以西结书谈到圣城哈，举例等等的经卷，才能去理解启示录刚才讲的兽啊、羔羊啊、圣城像。争什么？不是单纯的我们觉得啊，看一些意象啊，就自己胡乱想的。
嗯，
所以总结一句，诵读圣经的终极目标，不单是仅仅是一个方法，而是让我们认识神启示整体的一个途径，它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呢？如果诵读圣经，
对，有三方面这个结论呢。第一个呢，我们可以扎根于旧约这个丰富的土壤。理解新约的深层的背景啊，那个中毒带来的一方面了，第二就是可以聚焦于基督的成全呢，可以看见两约如何指向同一个救赎的计划，这个就是在基督身上来成全了。最后呢，就是可以建立兼具深度与广度的圣经的世界观。那透过这种呢中毒圣经的方式，我们得以超越，我们已经说了，不要太过片段化的知识，片面的了解，可以在神的话语中寻求整全的智慧与确据。
那其实呢，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我们之前也曾经做过一个类似的专题啊，对吧？就是旧约在新约啊，牧师也一定记得了。但是这一次呢，我们谈的详细一点，谈的长久一点啊，时间久一点。这里呢，我们要介绍一本新约引用旧约的著作，是华德凯瑟Walter C. Kaiser 哈所著的一本书哈，梁杰琼翻译的《新约中之旧约引据》，就有很多有条理的将新约引用旧约的的形式哈，很精要的罗列出来。这些形式他介绍的包括卫道性的引据、预言性的引据、预表性的引据、神学性的引据，还有应用性的引据啊，挺有趣啊，你有时间就去看看。那其实呢，新约的事情呢，用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祭司的话呢，是可以这样说的，新约所记述的事情呢，是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的应验哈，路加福音1章70节。那用保罗的话怎么说呢？啊，新约他怎么概括呢？就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所应许的一种实现哈，就是新约的事情了。正如耶稣基督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这是路加福音24章讲的啊。那刚才呢，我们就讲了诵读圣经的意义，那么横的角度又怎么样啊？
先让我们举个例子了，说说什么叫做横的角度，也就是读同类书卷、跨书卷探讨一个专题，比如旧约里的约伯记、传道书、箴言都是智慧书，
对呀，
是同类书卷。那么这三卷智慧书是怎么看待生命这个主题呢？我们先听一首诗歌，给你一点空间来想想，回来之后呢，再来说说我们的看法。
在这黑暗的时代，我活在其中，在繁忙的生活，我迷失了方向，多么迷茫的生命，我不愿走下去，恳求怜悯的天父引领我归向你。
相信的生命，以往将成为过去，你要亲自与我同在，成为我生命主宰。我迈入新的生命，以往已成为过去，你已亲自与我同在，赐平安喜乐跟随我。
我们可以这样说，约伯记呢揭示了一个事情，就是生命当中的苦难呢是有它的奥秘的，超越人的理解的哈。我们呢要从中看到自己的有限，在无限的神面前要谦卑，这是简单来说。箴言就强调了生命的智慧是在于敬畏耶和华，而且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实践公义还有谦卑。那传道书呢就指出生命的短暂啊，虚空，出路就是要敬畏神，谨守神的诫命。那三卷书合起来就构成了对生命一个立体的理解，那就是什么呢？苦难当中的深度，日常中的智慧，虚空当中的终极意义。那现在呢，我们就比较详细一点来说哈。先说乐意最喜爱的约伯记啊，就讲苦难所揭示的生命的奥秘。那我们知道约伯记里面的约伯呢是个怎么样的人呢？义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哎呀，但是却经历很大的苦难，这其实挑战了很多人所谓的善有善报啊，恶有恶报那种思路。但是约伯记在面对这么一个说法，他提出了什么呢？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就是苦难在生命当中是必然的，那不单单是因为犯罪遭报应啊，苦难其实是人类存在的一个必然的部分。约伯记5章7节就说，人生在世必遇苦难，如同火星飞腾啊，所以我们要接受生命里面是肯定有痛苦的。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人对苦难的原因和生命意义的追寻，约伯记里面就谈很多了。那约伯和朋友的辩论就反映人类对苦难的解释，一般刚才讲了，就是因果报应，或者是神惩罚你，或者是有些隐藏的罪没看见啊。但这些解释其实都没有真正回答一人为什么受苦这个问题。那第三点呢，就是约伯记提供一个出路，生命的转机在于遇见神。很奇怪呀，当神向约伯显现，他并没有解释苦难的原因，而是指出自己创造那种浩瀚，那种伟大，还有人类的有限。那约伯最后他服了，他就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所以生命的真正意义不在于避开或者解释苦难，而在于苦难当中真正打从心底里认识神的伟大和人的渺小。而更关键的是，伟大的神对渺小的人那种抚救和关爱，伟大的神呢居然亲自临在和这个微小的约伯对话。所以约伯记要讲的是，生命不是一条平顺的路，充满了试炼还有痛苦啊奥秘，可是苦难使我们谦卑，引导我们进入与神更深入的关系。这是约伯记怎么论生命。
我们再来看箴言了。箴言讲的是智慧中的生命的实践。箴言的内容很多是很简短的格言，这些格言呢学习家庭、工作、人际、财富、语言等等生活的层面。它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是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箴言1章7节。发展出来就是三个要点，分别是生命的根基在敬畏神。生命的选择是义或者说是恶。生命的智慧要在日常生活里面实践。那么以下就分别说说了。首先生命的根基就是敬畏神。箴言指出，真正的智慧不是来自人的聪明，而是来自对神的敬畏。这种敬畏不是恐惧，而是承认神的主权，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第二，生命的选择是什么呢？义或者是恶。箴言常以对比的手法来呈现出义人的生命和平安，恶人就走向灭亡。例如箴言4章18到19节说，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那么最后呢，箴言说生命的智慧要在日常生活里实践。举个例子，涉及言语的教导有什么呢？你的舌头能造就也能毁坏。财富的教导有勤劳带来富贵，懒惰导致贫穷。那么家庭教导方面有金钱的妻子是产业。人际的教导有朋友的忠诚和愚昧的
危险
等等。那这些智慧不仅仅是道德规范，更是生命的实际的道路。所以呢，我们说箴言要讲的是生命的美好不仅是在于长寿或者说成功，更在于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可以活出智慧，可以遵循神的道。那么最后呢，我们看看很快看看这个传道书，他提到是虚空中对生命的思考。那传道书有传道者所写，经卷充满哲学性跟反思性。这卷书要表达的重点也是有三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他说生命的短暂无常无意义。传道者呢，他观察到智慧、财富、权力、享乐等等呢，都不能带来永恒的满足。这个是传卷书的主题。传道书1章9节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他展示出世界上万事的无奈循环与人的徒劳。第二就是生命有限的，死亡是必然的。无论智慧的人或者说愚昧的人，富人或者是穷人，最终都归于尘土。那最后呢，他说生命的结论在哪里呢？整卷传道书说是敬畏神。 虽然全卷书充满虚空的感叹，但最后的总结是在于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而且传道解说这个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对，
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
嗯、
也就是说呢，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世俗的成就、
嗯、
而是在于我们跟神的关系、
嗯、
生命如果离开神，他说我们终将归于虚空、
嗯、
唯有敬畏神，生命才有永恒的价值。
嗯，
总而言之呢，约伯在痛苦里找到神，让生命显得丰厚。
嗯，
箴言把信仰活在生活里，让生命显得踏实。
嗯，
传道书通过否定找到肯定。
嗯，
让生命显得清醒。
哇，牧师讲得很好哦，相信听了我们这样的解说呢，各位大概都明白什么是横读圣经了。那不知道你觉得这种方法的好处是什么呢？乐意觉得呢，其实那个好处跟重读圣经基本精神差不多哈，杨牧师，就是让我们更宏观、更全面去，而且更准确的啊，也比较深入的理解经文，使我们还是那一些的好处，就是视野开拓，
嗯
啊，对神的话就不会断章取义。其实重读跟横读的，对我们的益处都是差不多。
五经里谈到他，
历史书也有内容指向他，
诗歌智慧书也和他有关。
先知书也预言他的诞生呢。
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底，真道分解为你呈现
经卷纵横谈系列之
旧约中的基督，
同贺圣诞，同读
旧约中的基督。
那我们有很多前辈的努力，就把圣经六十六卷书在真道分解里面都已经至少有一位老师以比较详细的逐章逐段的方法来解释过了啊。但是经卷纵横谈，就是跨两约跨经卷的这样的讲解好像就不多哈，杨牧师对吧？
嗯，慢慢我们继续努力了、嗯、
啊。所以呢，在2026年我们周末就朝这个方向哈，下个星期就是12月了，12月就是圣诞月，所以我们就先来纵横谈旧约中的基督啊。请你在留言板写下对我们这个圣经纵横谈有什么看法。那今天给你的思考题是什么呢？就是你过去读经哈，有没有尝试纵横谈这样读呢？就是跨两约去读，跨经卷去读，有没有这个习惯呢？等着你的回应。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圣经纵横谈。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拜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中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圣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